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荷叶，
我是乔木，
我是林兰。
我们在录这期播客的时候是六月的第一天，也就是儿童节这一天，半年又过去了。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聊一个传统异能的东西，那就是韭菜合集的一个消费的总结。我们平均下来就是每半年聊这么一次吧。而且消费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的钱是能看出来你这个人最近的状态怎么样，以及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先来问问大家，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这半年的消费的话，你会是什么？我的词是很突然。我去看了一下我自己今年的一些比较大额的消费记录，发现我花的很多笔钱都是一开始我没有预料会花的，然后莫名其妙在我要花的那一天我突然就花出去了，完全是超出我计划的一个东西。如果我理想状态的话，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花，有点突如其来。嗯，你们呢？
我最近是618嘛，点开各种购物软件就会发现那种消费券还有什么各种机制就在那个 app 上面弹出来，感觉就是天花乱坠，就很像以前那种消费场所还是什么场所，会有很多人在前面跟你说来吧来吧进来，什么买200减20，买1000减不知道多少钱，让你进去消费。然后我就像一个路过的人，他们都这么努力了，那我就进去消费一把的那种感觉。所以最近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顺流而下，既然这个消费主义在大搞他们的东西，那我也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也进去参与一下吧。也是在618里面买了一些东西啊，逛这个 APP 的时间也是大幅提升这几天。
我最近的感觉就是莫名其妙想要对自己好点，但我本身已经对自己挺好的，所以丝毫没有这种必要。是这样的，我最近这几个月出差啥特别多，人在出差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要对自己好，但其实也没有哪里不好，只是莫名其妙的又感觉理所应当的花了很多钱。
但我的心里反而就是好像比去年来说更畏手畏脚瞻前顾后了一点就是我觉得也是那个淘宝它的机制，你感觉你看到那个价格它都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它每天一天一个价格，那我是不是有抄底的可能？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待那个抄底的时机，所以反而不仅是在这个淘宝上面使用的时间变长了，而且是其实并没有花出去什么钱，反而比以前更畏手畏脚了很多。
那你很好哎，你是在这个消费主义
哎，没有，就全都是在那种可能1块2块今天这个运费免了我怎么样这种小钱上面。
但我确实发现如果你下单下的太频繁，它确实会杀熟。就有一回我想让我妈给我点个奶茶，因为我不想自己花钱我就让她远程给我点，结果她的那个，因为她基本不太用那个外卖软件什么的，所以她打开之后发现她有巨大额的红包，最后那个奶茶的价钱比我自己买要便宜10块，可以再买一杯了，
真的
就是这样子的。站在现在就是六月份的这个时间回看过去自己花钱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是有点忘了我去年在想啥，但是今年的话肯定会多多考虑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了，比以前，因为大家有追这个美理想连续剧也知道，我们年初或者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搬家整个事情，大家可能那个通勤时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嘛。现在这个时间进度条来到了2026年的六月份，搬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大家该调整的都调整了。那我的调整就是我会比以前打车打得更多一点，这个通勤时间太长就会觉得非常的累，所以今年呢以多打车为一个小的消费改变为轴，其他的一些消费改变也都是会更多的去考虑我当下的身体感受啊，以及体验这样子的。比如说可能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也是比较憋屈，感觉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推不动，就躺在床上下单了一条裤子因为以前的我也是会多方对比，尤其在平台最近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就是他很有可能明天跟后天都不是一个假，我经常就会非常谨慎 在那儿等等等等等去观察那个价格，但是当时觉得需要买点东西，其实就是被这个东西安慰一下，所以当时就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下单了，后面也没有再去关注它的价格。所以今年好像整体来说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体验和生活质量的消费会变得多一点点吧。
这么一回看的话，本来我还算是比较有规划在花钱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我有意识在控制自己的一些花销，就原本可能会花的一些钱，我就会问自己真的有这个需求吗？可能那个需求就没了。但是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我现在想万恶之源可能就是从我的苹果耳机开始的。我买那个耳机的时候非常冲动，就是在长距离的通勤回家之后，我想说不行，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一个小时，我立马下单，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就是从那个耳机开始，我买很多东西，我发现就是你不用想，你需求到了自然会下单的。那个钱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到了自己决定要按下购买键那一刻，就意味着它是你能承担的。然后在此之前，你想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好像也有点不用去想，因为你到了那个点儿，你就会知道自己有需求，然后你就会买下它。所以我今年就真的是花了很多突如其来的钱，等一下在各个小类的时候可以再一一分享。
我反而是今年在给自己的各种体验型消费做减法，因为我去年其实是有一点点报复性的消费的。
去年发生了什么？
我就那天看了眼我去年的账单，尤其是这个月份的消费确实非常的多，大概一个月看了三场演唱会吧，就不同的。
你今年也没少看呢。
好开心呢，听起来就很开心。
这个就是我待会儿要说的。我这个做减法是在我以前是广撒网，就是在不同的
上，现在只看一个人。
对，在不同的地方投注不同的那种消费进去，可能还有各种体验型消费。我还去比如说尝试学架子鼓啊，或者是看各种展啊，看各种剧啊，脱口秀啊，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兴趣爱好上面花钱。今年呢，我就会发现我其实并没有对那么多事情感兴趣，我就会把大钱都投注在一两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其实是在给自己的消费类别做了一个减法，但是更集中的花在了一个上面。
可以。
我感觉我今年的态度变化就是该买的都得买，但是要该省省该花花，不一定所有东西都一定更贵的代表更好。我前一阵也刚出去玩，我就在想要买一串珍珠项链，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很克制的在淘宝上面找到了一条88块的，我已经没有觉得很贵，把那个发给我朋友之后，朋友怒斥我是败家子儿，说这东西在拼多多只需要8块，并且是真的珍珠，说他买过一条8块的项链和他家人送他那种几千块的珍珠项链他看不出的区别，然后让我去买那8块的。我说好，我去买了那8块的，结果真的没有区别。
是吧？
对啊，
真的很神奇拼多多。我今年对他路转粉了。
我今年也是，我以前是没有下载过这个软件，但今年
我也是
经济下行期，所有人他最终都会转向拼多多。
太好用了，我跟你说说之前怎么真没早点用呢？
对，就是这个的确是展现了我的韭菜性。我以前就是会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很多东西你就是得买一个贵的质量才好。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在一个制造业大国，实则不然。
真的，渠道决定它多少钱。所以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很细的这些类别。我们先来聊最大额的一笔消费吧，就是这半年以来你花的最贵的一笔单笔钱是用来干什么的？
最大的一笔消费应该就是最近618买了新的一个苹果手表。我刚想要介绍它，但想说没什么好介绍的。它也不是什么最新款，它就是单纯是一个新的而已。这个 callback 了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在聊消费的那一集的时候，年度大盘点，当时就讲到说想买一个新的运动手表，但是当时呢放的狠话是说我要买那种很专业的运动型的
奥迹的
手表，我说什么佳明啊之类的。时间来到了6月份，我最后还是买了苹果。是为啥呢？是因为我太懒了，我懒得去做那些专业的运动手表的功课，又因为那个苹果的生态它打通的太好了，这个直接就跟什么手机啊巴拉巴的都能连在一起，因为想要省这个脑子去做决策的这个精力嘛，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苹果。为什么想要说这个消费呢？虽然它是1000来块，但是呢我抢到了国补，所以大额的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大额里面的抄底买的一个手表，所以就 想要在这边比较自豪的说出来。如果大家就是在北京的话，记得去抢一抢那个国补，是每天早上10点钟准时抢哦，因为它一天的那个数额是有限的。我之前就是在什么下午2点去支付宝点那个国补，然后就发现今天额度全部都抢完，然后后面我就有一天在做那个超长通勤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9点，我看看你有没有抢完，然后结果发现他早上10点准时，所以大家就记得去支付宝什么的多瞅瞅。最后是一个13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行，应该是还是便宜了不少的，
蛮划算的。我最大额的一笔是本人买到了 Pocket 4，
你这个真的非常突然，
真的非常突然，
也很当下，就是新品。
因为我上周刚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事情就是非常突然，在我买它的可能前两天吧，我朋友跟我说他在抢 Pocket 4，他说他抢了半天他都没有抢到。我说哦 ，Pocket 4已经上了有一段时间了，他还是这么难抢。结果我第二天，我记得我应该是上午，我洗了个澡出来之后，我看时间快11点了，那我试试吧，我就点进去，结果真抢到了。我本来一开始想说他能不能免息呢，所以我又退了一下，发现不能，果然人家就是这种抢手货是不可能给你免息的。我说那我就直接买了好了，我就立马付款，然后我就收到了，就整个过程特别特别的迅速以及超出我的预期。
这有点像是那种韭菜分析自己是如何突如其来买了个东西，可以让大疆的 PR 或是品牌营销来听听，并没有说非常死忠的这种数码产品的一个用户他是为何会突然做出这个决策。我觉得里面其实有很多门道，现在听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广告，但是并不
是。
是
怎么样的一种消费心理？
有种紧迫感你知道吗？当你看到时间是指向10:58的时候，你会想我要不要试一下，就去试了，你就买到了。而且我收到手之后突然发现好像是会让你的生活产生一些新变化，就是很新奇你懂，那给你产生了一个新的变量，虽然还不知道会拍什么，但是总觉得它一定会派上很大的用场，所以这笔钱花得很值。而且你知道就是又是那种抢，你抢到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总之就是赚到。
因为之前那个它刚上架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 Pocket 要出4了，是我一个朋友来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渠道？
我吗？请问我们跟大疆的关系是？
我说我为什么会知道怎么能买到 Pocket 4？因为他当时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蹲这个，确实是，
真的很难买。
嗯，没错。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买了之后你真的会捡视频吗？
期待期待，
看看吧。反正已经拍了一些部分了，因为很新奇，你知道小孩拿到玩具车之后的那种心情。那你们呢？花的最大额？
说实话，我过年时候花了大额的事情我已经觉得恍如隔世，现在没有新鲜感了。我最近比较有新鲜感，花的比较大额的是一双 Pen 的鞋。那双鞋只是因为我莫名其妙的刷到，觉得它长得挺好看的，吸引我的点是它的鞋底是有那种攀岩的岩点的那种彩色的设计，我觉得很好看，但并没有用，因为零人会看到，我自己都看不到，我就莫名其妙的下单了，说来试一试。试了之后觉得也没有哪里不好，但是因为我已经像个蜈蚣一样有太多鞋了，我也没想好要不要退，正在思考要不要退的第二天刷到了 G 星东新出的上海白领图鉴2026，出现了这个时尚的牌子，我说啊，我竟然品味如此时尚，就留下了。
就留下了。
不行，这几个人越听越像是请各大做营销的来听听这些人到底是如何莫名其妙的就买了一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很需要，但是莫名其妙的他就也没退。
没退之后穿了去上海出差，被上海的客户夸了，说哎，这个鞋很好看的。我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很值哎。
如果就是被一个人，只需要一个人就行，被一个人注意到，并且随嘴说了一句你这个东西感觉蛮好看，或者是感觉它蛮特别的，你就会觉得
值了，
我竟然如此时尚，
消费的闭环它就完成了。
叶子花了什么钱？
我你要非说只有一件单品的话，我本来想说这一件单品都花在了一个人身上，
是谁呢？
打鼓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对，就是林忆莲。
林忆莲，
林忆莲。
就先说这个最大额消费，其实是我比较突然的一个消费。上个月去香港看林忆莲的演唱会，基本上我去香港有一个自己的那个 routine， 就是可能就是逛逛二手 CD 店、书店啊这些逛一逛。然后 CD 店之后呢，我就发现了那张我其实心心念念了大概很久的一张，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在市场上看到过的一张他的 专辑，其实它的价格跟今年年初的价格相比已经翻了一倍的价格，也没有到非常贵，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的一个上限的那个位置。
它算是收藏品吧，
它其实是算收藏品，但确实是有一点点我感觉是被粉丝炒起来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它刚好卡在我的那个消费额度的上限里面，我就大概在那一层里面走了十分钟。
那你挺快的，我还以为你走了一上午。
是吗？就是走过来走过去。
确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纠结，就觉得一张 CD 你到底值不值得掏这个钱，然后就回去跟那个老板说是你拿给我看一下，当下就买了。我买完那张之后，关键是就又迎来了第二张。
哎，你现在好像那个游戏本来是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又跑到另外一边去。
没错，我就是又在那里纠结，当然就是最后也是买到那张专辑了。但是我觉得二手 CD 确实还是在线下买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的，就是我其实也从网上也网购过很多的那种二手的 CD， 但是你从线下买，每次你拿到那张专辑之后，你就会想说，哦，这张专辑是我当时在香港星河
多不实用
中
的思考。
对，就是我会想到这个事情，
会有整个场景。所以你回家的时候会像那个就是老友记里面是钱德勒嘛，那个知名表情包，他在沙发上买了那个专辑就抱着
他。我跟你说，我大概回到酒店的时候就已经
开始这样抱着那张专辑在沙发上。
我就真的是把它拿在手里，
真的很爱。
所以你家有专辑的播放设备？
我有 CD， 发现自己买了挺多 CD 了，就有一点想听他们，就开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多方对比，买到了那个 CD 播放机还有音响什么的。
你把上下游都买了？因为我没有 CD 机，但是我会买专辑，我就供在那儿，然后就把它摆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之前买 New Jeans 专辑嘛，因为太可爱了，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不买，就飞天小女警的那个东西，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那种卡片贴纸什么什么的，我就是隔一段时间可能会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再很开心的把它放回去，
对，
然后继续摆在那儿。
其实我好多专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说老实话，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听 CD 是一个有点麻烦的事情，是它没有你真的是打开播放器那么方便，但是就是你时不时的会把它从你的收纳的柜子里面掏出来，然后你再拆开它，然后看一看啊，它里面歌词本啊或者它碟啊怎么样，就确实是一个还挺享受的一个过程，
一种贡品，它是一种纪念品。就是听那个东西不是重点，它只是一个附带的功能，甚至它如果坏了也行，就是你只是要一整个那个形式。
我要它，然后包括专辑封面，
对对对，
我也要，盒子我也要，它就给我放在那里。
我觉得它更多是一整个故事吧，因为我也有那个韩国乐队 Hugo 的一个专辑，我就会记得很清楚，他们已经很多年没发专辑了，哎，那一年他们回归了，因为我在中国想方设法想要买到他们的专辑，就是去了一个什么韩国的那种网站，填了各种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海淘过来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还是在，应该是在疫情期间，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的珍贵。拿到了之后呢，它就一直放在我书桌上面，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贡品放在那，也是时不时会把它打开看一眼，摸一摸，一切都安好，然后又把它放回去。所以根本不是拿来听了，就是拿来不知道，就是承载了一些故事和回忆吧。
是，而且现在很多专辑它会尤其是 K-pop 专辑，它会里面有很多盲盒的部分，就很多东西可以、
哦、西
可以开可以抽。开专辑是我们每次买新专辑之后的一个固定项目，会拿 Pocket 把它录下来，虽然也没剪出来过。
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叶子的钱都花给老奶了。没有任何不尊重林忆莲女士的意思，是爱称来的。对，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
那我们聊完最大额的消费，那就是最小额的消费。人生在世肯定要花几笔小钱嘛，或者说肯定大部分花的都是小钱来的，最小的一笔花了什么？
我突然想讲个烂梗。
嗯，
我就是老板的小额花费，花小钱办大事。我真的是刚才在看这个最小额的一笔消费，对，然后突然想到我就是最小额的一笔消费，
我就是廉价劳动力嘛。
对，我就是廉价劳动力。好吧，从物化自己这个出来，我想的是小额消费。在我家从地铁站出来会经过一个蜜雪冰城，有时候会买一个雪糕吃这样子，因为刚好从蜜雪冰城再走到我家楼下那段路可能大概有五六分钟，所以差不多就是吃完一个雪糕的时间。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吹着晚风边走边吃雪糕，也不会听音乐，就是纯吃和纯走路，有一种小时候的那种快乐吧。但是呢，蜜雪冰城它也涨价了，所以呢这个小时候的快乐它比以前又贵了一两块钱吧。但我记得蜜雪冰城好像刚开始是 五六块钱那个雪糕，现在变成了七块钱，只有一个 size， 才不能选小的，
比甜筒要贵了。
对，但是因为我想吃那个杯的那种、我之前也是有一次觉得它有点贵，然后我就想要走去那个肯德基再买一个，结果肯德基还是更贵，所以最便宜还是蜜雪冰城，没有办法。但这个就是我的小额的快乐消费。
是这个修什么，这是谁写？
这是我写。
有一个人是个装修队。
为什么都是19块呀、
对、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发现淘宝上面好像这些零件都是20以内的价格。
这叶子修了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空间也住了两三年了，然后我发现我家里面很多的那种家具
开始坏了。对，修完这个修那个。
对，真的是那样。就是首先我是花17块钱自己修好了我们家那个花洒的水龙头。我是最开始我其实是叫了一个上门维修的那个服务来，结果那个维修人员来了之后他也没有这个配件，他还要让我自己买，我再叫他来帮我修这个东西。然后我心想真的很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修过这些东西，反正我叫来那个维修工之后他竟然要价200多块钱就修这么一个东西。我就发现小红书上面其实有非常多去怎么教你去修这个，包括什么水龙头啊，包括马桶啊，或者怎么样，这些教程非常的详细，大概就自己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网上买了一个大概匹配的一个那种水龙头，其实是一个阀门，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就把它修好了，然后现在也是能继续再使用。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花19块钱买了一个小的 Switch 手柄上面那个摇杆，就是因为它也是因为用了太久之后。
我可以把我的那个 Switch 寄给你。
完全可以，我可以帮你修。
你帮我修一下，我那个原装的也飘到不行。
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稍微有那么一点难度。打开之后是有一块那个线路板在里面，但是我还是就是比较细致的把它操作，然后解决了它这个问题。不然我当时如果换一个手柄的话，大概原装的要300多一对吧。因为这个本来就其实也不贵嘛，还是20块钱，我说那我就试试呗，如果试不好了我就再花个200-300的话也可以承受，然后大概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发现哎真的可以修好，所以我就是觉得大家
多
可以
试一
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实我这笔消费就是来自拼多多了，它其实是单价最低，因为我买了10张所以价格才稍微高一点。我买了10张 Hello Kitty 的贴纸，共花了18.7块，它那个贴纸是质量非常好的那种，不是那种纸的软啪啪的，而是那种，哎呦好难形容啊，反正就平均下来1.8块一张吧。我把它贴在了我的镜子上，然后贴满了一整张那种镜子，就那种穿衣镜，我完成了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在镜子上面贴满 Hello Kitty。 来过我家看过我那张镜子的朋友很多都管我要了链接，就他们也想在自己的镜子上贴这个东西。但是我这想法其实是来自我现在要就是扣了一下出处，出处是许晴女士，她在《花儿与少年》第一季里面，就是第一集。
那么早吗？
很早，他们应该是在出发前要在家里收拾行李什么的嘛。镜头就是那个摄影师从下往上扫了下他的镜子，他那个 Hello Kitty 更大只，就是很大一个，然后贴满了整个镜子。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塞，这也太会了吧！我觉得很好，很合适。但是之后多年，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我这次终于找到一个契机，我就把它都贴了。好好看，我每天我就是在那里我就看我的镜子我就觉得很开心。
这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花小钱办大事，
真的是花小钱买了我的情绪价值，完成我儿时心愿、
就没想到其实它这么便宜就可以。
对，而且很好看。
我感觉我花的小钱很有成就感的小钱也是因为花小钱办大事儿了。我只不过是修了我的油蜡皮外套，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需要修。首先我要说一下油蜡皮这个材质，真的大家把它留给英国渔民们，不要在都市里穿着它。2年前买过一件很贵的油蜡皮外套，大概就是秋天短暂的穿了它一小下就把它收进衣柜、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它上面有一股很奇怪的哈喇味，就是有反潮的味道，我就惊呆了。就是我从未意识到它会有这种问题，我一开始是觉得它馊了，但是我后来又越想越不对，觉得北京这个湿度怎么会馊呢，在小红书上进行了检索，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给出了很多解决办法。我尝试了就是去买一个日本产的除味剂来回喷，然后进行暴晒，再来回喷进行暴晒，进行一个除味儿，大概是花了10-20块买的那个除味剂吧，然后又经过了我的一些劳动，它现在还好了。 但是把它弄好之后，北京已经变热了，过季了，穿不了了。但是还行，就是留下了一件能穿的油拉皮。但是我不确定我秋天的时候会想要再穿它。总之，它真的很麻烦，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再购买这个材质了。
每次穿之前要先劳作一番，
那很难打理。就是大家购买冲锋衣就可以了，不要购买油拉皮，谢谢。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最开心的一笔消费。
我觉得最开心的一笔消费这个说法还挺微妙的，因为所有的消费嘛
都不开心。
哦，不不不，我是说所有的消费它其实 suppose 都是应该令你开心的。
哦，
没有人
想说这个。
对对对对，没有人希望花钱买罪受。就在这里面选一个比较特殊的话，我觉得应该得算上是比较意外的这个成分吧。对于我来说，去年好像也有讲过，我买了在2025年的时候，我买了2026年3月底的路易 CK 的演出。路易 CK 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体验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在日本东京那边看他的那个演出，能感受到那个单口喜剧的文化氛围非常的强烈，就不仅仅是看一个专场那么简单。因为当时在东京的时候，怎么说呢，亚洲人反而成了少数，就是全场90%都是白男，就感受到了那种路易 CK 在白男界的统治力之强大。可能我之前看的一些其他的脱口秀大部分在国内嘛，大家聚起来是因为看过节目，很喜欢某一个演员去看他的专场，那个感觉跟在东京看路易 CK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路易 CK 可能他的整个做单口喜剧的历史比较长，成名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就感觉去看路易 CK 专场的人是真的非常喜欢他。当时还跟我隔壁的一个白男 social 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哦，他之前看过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他觉得路易 CK 已经过了他的事业高峰期了，现在呢都在走下坡路，但是大家还是会很愿意出来看他。我觉得在那边感受到了一种社区的氛围。当然那个路易 CK 他本人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白男嘛，如果我们先抛开那些且不说的话，就感觉那边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强烈，就是大家为了这个人聚集起来，以及大家对于单口喜剧的那个喜欢，说白了就是粉丝含量会非常的高，表演完之后非要站起来鼓掌，你懂啊，就很美国的那种。那些男的就是站起来就是
很古典，
对，就很古典，那些男的就站起来就是呜呼吹口哨，然后在那儿鼓掌，就是 OK 就是有一种你们真的超爱的那种感觉。我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观察视角，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种体验。
有没有人送物料小卡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真的白男不擅长
那应该还是没有的。因为路易 CK 他上场那个样子，就隔壁的白人老哥跟他聊，那个白人老哥是住在镰仓，他们有些白人 bro 们一起来东京特意来看，然后他们也会说，哎呀，嗯，他好老啊，就是也会说这种话。大家也知道 OK 这个演员他也蛮老了，但是他挺有地位的，也知道这不会是他最好的一场，但是大家就是喜欢他来看，来支持了，真的是白男版的来支持了，
能看就看，
对对，能看就看，就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像是一种小的文化事件，主要是一个氛围的不同了，觉得还比较神奇。
我感觉最近花的最快乐的一笔钱也是体验，是在里斯本的落日游船。就是它听起来很 fancy， 实则没有，实则200多块钱。我是在 Airbnb 上订的，会让你在大概快落日的时候集合，上船，那一个小船大概是可以坐8个人，你就可以在船上吹吹海风，看日落，它还会提供给你一些小酒啊，一些 cheese 啊，一些小零食之类的，就是可以一边喝酒一边吃，两岸都有景色，都有一些标志建筑物可以看。我们那个船长他已经69岁了，他之前是一个建筑师，退休之后突发奇想学了帆船，还放了很好的音乐，在音乐声里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零食，他会给你一边讲解两岸到底都有什么东西以及一部分历史，就觉得这200块花的非常非常值，
真好啊。
对，然后那天就是晚霞很好，粉红色的晚霞持续的时间很长，它那个船的游览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能看到晚霞的时间大概有1个小时，觉得很美妙。并且两岸那个时间段应该是那块海岸比较繁忙的时间，是有很多大的游艇或者开 party 的那种船，还有一些小的帆船在你旁边开过，大家就是遇到之后都会互相举杯说 cheers。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浪漫的体验来自于我朋友 他看 MV 得到的灵感，就是他看他喜欢的团在里斯本拍的一个 MV， 发现他们有一段很好的景是在游艇上取的，然后就说哎，那我能不能也去坐这个游艇，他就开始搜有没有这项体验，就搜到了，并且他觉得就是他那个团 MV 游艇上拍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中午或者下午，我觉得那晚霞的时候不是更好看，于是就定了晚霞的时间，我觉得非常的天才，
真的就是这种消费需求就是莫名其妙创造出来的，然后你发现哎，还真可以买到，想象一下就很美。
没错。
叶子呢，
最近最开心的一笔消费其实也是刚才有说到，就是我去香港看了林忆莲的那场演唱会。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说不太一样的是，我其实去年看了他在内地巡演的有两三场了吧，今年他这一场是专门就是其实是同一主题下，然后但是一个香港特供版，我就其实是去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些好奇心，我说是那到底能有多特供，毕竟你是同一个主题，其实我没有过这种同一个主题去看
两遍，
对，这种演唱会的经验从来没有过，这次去看就是其实是抱着一丝好奇心去的，体验感就非常好，也非常惊喜，然后整个的环境也好，就是让我一下感觉自己好像又找到了大概一年前我在就看他第一次他演唱会的时候那种感觉吧，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在内地以外的地方去看演唱会，就觉得这笔钱花的还蛮值的。
林忆莲在这期的提及率也有点太高了，
对不起，
你到底把多少钱花给了他？
就是全给了他，
我感觉我现在消费里面60-70%
真的很爱，因为我看那个最开心的消费的时候我想说那这不就是演唱会本会吗，我今天也去看了那个 BTS 演唱会嘛，但是我想说算了，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就是那个演唱会给我带来的快乐，我又想了想我最近有什么快乐的，第一个事情是我办了健身卡，我家附近一个健身房，此前我的人生 never ever happen 过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因为我最近迷上爬坡这件事儿了，我会早上起来去爬坡，然后回家洗澡，因为离得很近，老板是女的，教练也是女的，前台也是可爱小姑娘，
很难得，
对，很难得，而且他老板会画那种很可爱的画在一个镜子上告诉大家这就是可以自拍的地方，我很吃这种东西，所以就很快乐，但是我又想到我23-24岁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每天早上都会去健身，我当时就是非常不理解，我说怎么会有人每天起那么早7点就去健身呢，我想说这种是真的可能会发生吗，是就是靠什么样的一直在去做这件事儿呢，但最近就发现时间到了你自然会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
因为你就是会发现那个运动本身给你带来的快乐，然后在爬坡的时候你还可以听别的东西或者是看别的东西，哦，我还发现就是视频播客的场景就是在爬坡的时候哈，朋友们，你爬坡的时候也没别的事儿干，你的眼睛也是空着的，耳朵也是空着的，那你干嘛呢，你不如就看一个视频播客，把耳朵和眼睛全部都利用起来，3-4次之后我把那个鲁豫采访苏芒和小雪看完了，我觉得很有收获，我很爱这个运动，我觉得它就带给我很大的快乐，而且早上出门运动那个感受真的不一样，很难形容，你就感觉是那种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然后小鸟说早早早，就那个 feel，
感觉生命都拉长了，
是，然后就会觉得很不错。那我们的最后一个类别就是最抄底的一笔消费，大家这半年抄了哪些底呢？
大家抄到的底不会都是机票吧？
那就要品鉴一下谁抄到的是真正的底了。
我感觉我这次出去的机票也挺抄底的。而且我真正意义上的抄底的感觉是，我一开始是在携程飞猪这种平台看了一下，发现北京往返葡萄牙机票大概要8-9千的样子，越看它越往上涨，甚至最后涨到了10,000+啊，到底有没有这么贵啊，我就找了荷兰皇家航空，万一他第三方赚差价来骗我呢，看了一下我那个时段的机票在官网买就5000块钱，这不就是抄底本底吗，我又大概观望了一下在一个5000出头的地方买的，我就觉得已经抄到了，
可以，
你这个必须是，你这已经赢了，
结束。也在想好像我那个底不算太底，但只是那个阶段的底，因为我就是4月的时候，他那段时间我觉得应该也跟演唱会很密集有关，所以他 整个月份的往返机票都比较贵，但是我买的时候是我那个期间已经能买到最便宜，才1280往返，已经是很便宜的了。因为平常的其他时段好像都要有1600多或者1700-1800，挺高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买那个1280之后也有一些代价，就是因为我落地的时间有点晚，我又有购物需求，所以导致我特别特种兵。我第二天的时候上午下午晚上就是要干的事情安排的明明白白，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完成我的需求，然后就导致我订酒店必须要订在离我想要去那个商场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整个我就为了这个抄底变成了特种兵。
不错不错，我是后面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是抄底了，因为我三月底去日本的时候买了2500块钱全日空的往返，后面才知道首先现在要买到日本航司已经不太容易，其次它还是2500块钱，因为后面就它但凡再离得近一点好像机票都涨到4000-5000-6000都有可能，所以好像在一个比较就是莫名其妙买到了，感觉还蛮开心。而且整个行程它还比较好的一点是我的朋友让我住他家，直接怒省2天晚上的还是3天晚上的酒店的费用，他就坚决不让我付钱，我本来打算付他一点钱，他说不用，然后我就觉得哇哈哈整个都赚翻了。当然绝对是后面还是请他吃饭了什么的，但就觉得这一整个就是机票只花了2500块钱是全日空，没有花什么酒店的钱，看个脱口秀然后就回来，感觉还蛮开心的。
抄底还得是机票，就是你得斗智斗勇才行，它价格老变来变去，
因为机票买机票本质是一种赌博，
我经常买机票就是发现总是想着说哎，我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然后它就涨上去了，然后我就不得已在一个它没有涨到特别高的时候入了那张机票。但我最近发现酒店确实是，如果你不是在旺季去订酒店的话，其实是越临近你那个行程它有可能会越便宜。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是提前个2周先订了那个酒店，等到临出发前1-2天的时候，我说我看一眼那个酒店吧，一进去一看发现又比我们之前订的时候又便宜了大概有个几百块钱，这个样子。
这个不错哎，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什么实用的抢机票和抢酒店的小窍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真的很需要这门技艺来的。
我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抄底机票的时候一定要连着酒店一起看，你才知道你有没有抄到底。因为我就有朋友他一开始想订一个时间段的机票，突然发现后一周的机票更便宜，于是马上就下单了后一周的机票，但发现那一周的酒店涨了意思就是大家一定要
它是连在一起，
对，
要算总价。天哪，真的太多数学题了，我真的头大。那么我们决定还是来聊一道畅想题啊，这个畅想题是就是给你10000块只能在一件单品上花掉，你会买什么，就是要一下子花掉这10000块。我本人的话，我本来想说 Coco Crush 的戒指，就是可能今年对一些金的产品的确有一些心动，但是它又很贵嘛，然后我想说10000块确实也好像是没有那么的够，那我就想买2张迪士尼的游轮的票。我真的好想买迪士尼游轮的票，我每次在小红书上刷到有人去坐那个迪士尼游轮，我都觉得哇塞，这不就是小老鼠掉米缸式的快乐吗？然后你在里面又有老板亲自出来接见你，就是米老鼠本老鼠，然后你还可以在里面玩各种东西，还有各种演出，你连吃的饭都是很快乐的。就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今年可以去坐一下那个游轮，实在是太心动了。
那个确实是，因为我也刷到了一些有人 vlog 什么的。
对，什么时候能请我去？我买了 Pocket 4了，可以请我。你们呢？
买，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用的可能是头等舱机票，出国的远途的那种，因为这辈子没有坐过头等舱，就很想感受一下那种。因为不是都说，哎，为什么你出国旅游跟那些有钱人出国旅游有这么大的不一样？就是那些高端商务人士，他们出国就是飞了十几个小时，下飞机之后依旧身心如燕，神采飞扬，立马可以连续去开会呀，干这干那，就觉得怎么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大的区别，其实就是纯是钱的区别。就如果你是住头等舱的话，你就会获得一个非常舒适的飞行体验，但是我这辈子没有坐过头等舱，所以我就很想要试一把。虽然10000块钱应该是买不到那种很长途的头等舱了，但如果就大概是以这个发散的话，我想做一次 头等
舱，其实我们发散都很克制，只有一万块。
对啊，我
你说买个特别大的大件吗？或者去一趟特别大的地方，他也去不了，就卡在一个，
就是刚好卡在那种一个点上。就我本来我说我想买个，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购置一台新的 MacBook Pro？ 我一查它的起价13000，
对，我那个头等舱肯定不止一万块了，就是那种非长途的不止，真的不止。
我也说一个我要添点儿吧。我最近好想去非洲 safari。在我还是一个女大的时候，我表姐在非洲工作，她邀请我，她热烈邀请我。但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safari， 我只知道去非洲要打十几种疫苗，我就拒绝了她。人享受不到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只能这么说。
是，本来想说畅想题可以畅一点的，但是因为价钱定的太低，导致一切东西都变得很落地。反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消费行为，有大钱，也有小钱，也有一些之前可能不太会花，但是现在会花的钱。最后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对消费主义的看法。其实我聊这一个题的时候，我一开始想的问题是钱能不能带来快乐这件事儿。其实这个问题也比较老了，是刷到了一个也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个帖子，然后对方就是问那个帖主生日要什么礼物，帖主就说自由，然后对方就说说点消费主义的，帖主就说没有。就那个对话看了之后还蛮戳我的，就你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释放，然后评论区都在说多比也可以发小红书。
突然想到前两天刷到一个小红书，就是他论证说多比其实比神奇动物在哪里面那个主角他叫什么来着，
纽特，
多比一个月比纽特挣得多
啊。真的，
不要以为多比挣得很少，多比只是没有自由。
但多比很富有，
多比人家是贵族家的家养小精灵。
原来他们是有工资的是吗？
有的有的，
不然就被真的就奴隶。虽然他确实是，
对呀、啊，我以为他就是
可能有时候钱真的没有办法买来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然后所有的事情和问题也不是消费主义就能解决的，虽然消费主义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我觉得消费主义不一定能买来你真正想要的快乐和幸福，但是它的确能很大程度上的减轻绝大多数痛苦。
我现在就是坦然接受，坦然接受我就是需要消费来买快乐这件事情。我也不觉得消费主义真的是一个有什么褒贬的一个词，它可能就是描述一种很无奈的现实，就得接受这种状态。让我真的是去享受那些好像不需要消费的快乐的话，我发现我其实不一定能接受。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在网上看到那种他们会描绘比如说在云南的地方，然后自己什么动手盖起了一个家之类的那种视频，你可能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这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要如果是问我的话，你要不要选择这种生活，那我可能发自内心的还是觉得不要。
现在好像真的很难说逃离这个消费主义，就是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消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下楼坐在草坪上然后晒了晒太阳，你觉得非常的舒服，你可以说这个是快乐，但觉得这个是某种说服。比如说我觉得非常疲惫的时候，你真的我不喝咖啡，我不喝奶茶，我不点这些，我就下楼去享受免费的太阳，然后以此来换得一些心安，真的能做到吗？就是好像它需要一些更大更强大的一个整个生活结构的变化，你才能真的去享受那些不付费的快乐。你很难要求一个朝八晚九的人说好好的去享受一些不付费的快乐，因为他的生活本来就是被捆绑在一个机械的流水线上，他怎么有一个定力和精神力去享受不付费的快乐。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出去玩发朋友圈，就有一个我在工作上面加到的广告公司的女生来问我去这里需要花多少钱。我知道那个女生应该是一个工作没多久的应届生，当时其实挺想跟她说花钱是这一趟里面最容易达到的部分，就是她更难达到的是你凑够人、是你把签证办下来，是你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找到愿意和你一起玩的人，所有人都好好的享受了，这就是有太多不可控的事情了。消费主义竟然是一个最具体的门槛儿。因为他来问我的意思是他攒够多少钱，他攒够这份钱就可以出去玩了。我意识到他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他是这一坨不可控的里面最可控的那部分。然后我就告诉他了一个就是我感觉最低需要的钱数吧，他也挺高兴的、就说等他攒够了他就去看看，我就觉得挺好的。
这句话其实也蛮感人。其实我是觉得现在 肯定大家不可能脱离消费主义，可能会有一些活动是你不用花钱也能享受到的快乐，但是人他就是活在一个个的这个消费的项目里面的嘛。但是呢，有的时候吧，你会想说，那我就要这样的一个抽象词汇，我就要自由带给我的解放感。钱可能也没有办法让你变得更高兴，你需要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另外的那样的一种自由。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好释放哦。就是有的时候是你钱也买不了我快乐，可是就是我想象那样的一种可能性，我会觉得我快乐。前一段时间，我小红书真的看乱七八糟的帖子，就是有一个人他说零零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八字当中什么成分是最多的，就忘了那个具体是什么的成分最多，就说这一代人为什么这个成分最多，可能是经济下行期，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的时代机会相对少，可能更多是啃老，但是他们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什么大运之类的。看了之后我想说，哇塞，还有这种角度，就是从八字来看这个时代会怎样发展。他们的意思大概就是说，等到这些零零后或者是二零后一零后之类的他们长到自己的三四十岁的时候，如果这个群体都有很大的发展，那就说明那个时候经济一定有很大的发展。它确实不是说你这个人你所处的环境你靠自己的努力你就能获得什么样的机遇，它从这种八字玄学的角度来看，然后某一个群体它在什么时候可能会集体性的生活程度变好，那个时候可能经济就会上去，就这个视角还蛮神奇的。虽然就是本质上还是在讲人是没有办法离开大环境而生活的了，可是就是看了之后你可能没那么怪自己了。嗯，反正就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帖子。其实我确实在这个提纲里最后有写一个问题，就是这半年有没有感受过什么不付费的快乐。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下，就是如果有那么一两个的喘息的时间你是没有花任何钱的。
我在搬家之前是可以度过不付费的一天的。
嗯，
就是我骑车到公司自己带饭，喝公司的咖啡，骑车回家，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但这个好像我们上一次聊相似的题的时候拆解过，就是车要钱。非常严格的意义上的话，就没有不付费的一天或快乐。
因为我也发现，就是只要你人在家里，你会用电，你就会付费。
对，就除非你是自然人，要不然不可能，就是任何的
一点钱不花，
就只能下楼晒太阳了。太阳能是免费的，感谢太阳。
要么就是晚上出门散步是免费的。然后其他，因为我本来想说我窝在沙发上看小说，但是想不行，我在沙发上本身我开空调就是钱，我手机用电也是钱，
小说也是钱，
对，小说也是钱，
对，
一张一张付费的，
房租也是钱，全部都是钱。
那我其实那天想了一个，我其实有时候就是也不算是说是真的是让你觉得开心，而是说我如果不开心是我自己哄自己开心的一个方法，可能就是我会有时候会自己给自己唱歌，
这个不错哎。
对，会自己给自己唱歌，
这个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合不付费的快乐。
只要你不录下来就不花钱。
哦，我想到了一个，出门撸别人家的狗。
对对对，这个完全是，就是撸自己的宠物的话，那都全都是钱，
是
每年维护它做体检打疫苗全都是钱，只有是撸别人家的宠物那是免费的。大家也知道这个题大概它的问题的方向嘛，但其实就可以把它就不用那么严格意义上的限制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聊到不付费的快乐的时候，还是在强调一种我们自己本身建造生活的能力，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感受力。就虽然说我穿着衣服出去这些也全都是钱，我不能，对吧，暂时不能裸着出去，对吧，我穿着鞋也需要钱，但其实它强调的是我们能不能静下心来，就在这个附近我就在那儿转一圈。包括像叶子之前讲到这个花19块钱修好这些东西，对，它也是花了钱，但是它可能也会能带来一些成就和快乐的点，不仅是省了一笔大的维修的费用，而且是其实我自己还是把我的生活给打理好了，就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能力上面。就是如果你是有个生活智慧有生活能力的人，就会有很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强调付费，然后不是那么强调这个服务的一些快乐，我们是可以享受到的。回到这个非常严格意义上的不付费的快乐，我觉得也只是各种各样的抄底，或者是打引号的偷和诈骗，打引号。因为我本来呢就是想要买一本书，有一天我就经过我们副总的工位，我看到他有那本书，他又不在座位上，我想了一下我就拿走了。后来我拿走之后，我再拍照给他，我说就借这本书来看一下，然后他说拿走，你喜欢的话送给你都行。然后我就说 yes， 然后我就觉得省下了一本书的钱，反正他看完他无所谓，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不付费的快乐，就是我从他那儿 literally 偷走了一本书，然后他也同意直接把这本书转交给我，所以我也没有付额外的钱，就获得了一本我本来想要的书，所以我感到这个是唯一一个最近百分之百符合这个问题的一个快乐，
就是花别人的钱、
对，其实本质上就是问你不要这个那我要，然后跟撸狗是一样的，借你的狗来撸一下就很快乐，然后你也不用对他整个负责，所以重要的是找到一些可以给你薅的人。
哎，我突然想到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哎，上次应该是我和朋友因为想要买一杯很贵的奶茶，所以去了国贸那边一个很贵的商场里面买奶茶，买完奶茶之后就一边喝奶茶一边在那个商场里面逛街，逛的全都是一些我们根本买不起的店、但我们大胆的进行犀利的点评，就是每进一家店然后就进行辣评，全辣评一圈之后出来进第二家买不起的店进行辣评，没有花任何钱，但是很快乐。
辣评是不需要花钱的，
路过哪儿就喷哪儿，
对，
就是纯喷，对着消费主义满嘴喷射，很快乐，
很
快乐，
很快乐，
真太好笑了。其实我刚刚还想到，就说其实睡觉也蛮不消费主义的吧，就你只要躺在床上就好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床也要钱，然后
房租
加、但是就是发现自己本身不需要花太多大的钱，而是就是一些能维持你基本生存运转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还过得不错。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强联系，但是可能那个脉络差不多，就最近小红书上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说法是世界会奖励那些多问一嘴的人，很多事儿他没有明文规定，或者甚至他可能明文规定了，但是不妨碍你问一嘴说能不能怎么样，或者是能不能这样，可能生活中很多东西最后退到最后就是在于你敢不敢去探索呀，或者敢不敢去试一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说我自己没带纸要流鼻水了，多问一嘴就会有好心人给我几张纸，给我几张纸，我就谢谢谢谢谢谢。或者是有些好心人，比如说你下雨什么的，有些好心人哎多了一把伞，然后直接送你了，就类似于这种事儿。但是他可能那个点还是在于，如果我们接收到了善意，然后我们也把善意重新的投递出去给这个世界，就会多了很多，就是不用付很多费的快乐就可以流转在这个世界里面吧。
哎，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就是有一个人用一枚别针要一点一点换一点一点换，最后换了一个大别墅。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对于这道题最
最完美的回答了，就是你真是没花一分钱，你只是不停的换而已。
所以现在可以回去辞职全职
研究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已经属于一种经济上行的美了呢？你看我们经济下行时期都一人也不刊登这种故事了。
真的看不到这种故事，全是省钱小技巧，或者是一些变着法儿的让你跳到淘宝。好啦，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高度了，只是要给自己的生活解绑吧，让自己舒适的过这个夏天，过2026。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喽，一二三，
就这样吧。